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就在人们对美朝领导人举行峰会成功机会越来越表示怀疑，并质疑此次峰会能否按计划举行之际，川普总统预定周二在白宫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周二预定的2小时会谈期间，文在寅将努力再向川普总统保证，下个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将会产生历史性的突破。威尔逊中心朝鲜中心主任李一表示，鉴于不清楚朝鲜人将同意做什么，以及最近的棋局中朝鲜人威胁要取消6月12日的峰会，他猜测川普总统会向文在寅提出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更希望私底下问这些问题。华盛顿一些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责怪韩国官员们当初向川普总统夸大朝鲜领导人契合的意愿。一些分析人士说，文在寅看来急于要川普确信应该继续前往参加与金正恩的峰会，接着争取美国总统下令解除对朝鲜的一些制裁，好让计划中的韩朝合作项目得以推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川普总统前不久猜测中国影响了平壤，发出质疑新加坡峰会的有关言论。川普星期一发出推文，敦促中国在制裁朝鲜期间谨守中朝边界，直到他能跟金正恩签署协议。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对源自中国经由越南进入美国的钢材实施高额关税。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海关将对越南生产但是在中国基本制成的冷轧钢卷在进入美国时收取近 200% 反倾销关税以及 256% 的反补贴关税。商务部称，美国2015年对中国钢材实施双反关税之后，从越南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冷轧钢从每年的900万美元飙升到2亿1500万美元。商务部最终查明这些钢材基本上在中国制成，但为了逃避美国对进口中国钢材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中国出口商将钢材转移到越南，再向美国出口。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委内瑞拉实施经济制裁。华盛顿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欺骗的手段连任任期6年的总统。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人与委内瑞拉做任何石油交易。委内瑞拉曾经是世界最盛产石油的国家之一。加拉加斯当局星期一抨击美国的制裁令。委内瑞拉外长对媒体说，制裁令完全是违法的，称有关制裁疯狂和野蛮行为跟国际法完全抵触。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今天宣布的制裁令将关闭我们看到的委内瑞拉腐败行为的一条通道，使委内瑞拉腐败官员们不能以不当方式为公共资源定价并出售这些资源以换取回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对委内瑞拉大选结果的看法，他说，各方应尊重委内瑞拉人民做出的选择，如果说有争议，有关争议应该在违宪的现行法律框架内妥善解决。越南外交部星期一针对中国远程轰炸机在有争议南中国海岛礁降落一事表示，中国的这个举动严重侵犯了越南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中国青海一家地方法院星期二对知名藏族政治犯、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宣判。他的一名辩护律师梁小军说，扎西文瑟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宠物心理医生靠不靠谱。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分析一下打高尔夫的好处。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走神放空一下。
李华， 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跑腿和放鸽子。
我保证我们的节目绝对不会放大家鸽子。
那是当然了。好了，闲话少说，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s spelled I-M-M-U-N-E. Immune.
Immune 的意思是免疫的，比如 immune system 就是指免疫系统， immune disease 则是免疫系统疾病。 Immune 还可以指免除的，不受影响的。
Apple's OS X, which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immune to viruses, was recently hit by a malicious software called Flashback.
苹果电脑的 OS X 操作系统一向被认为百毒不侵，可是最近该系统遭到一种名叫 Flashback 恶意软件的袭击。
The IMF says Africa's economy is expanding, but it is not immune to global slowdow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非洲经济整体有所发展，但并不能完全不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mmune.
听见没有？ You have to upgrade your MacBook. Mac is no longer immune to viruses. Cat. Cat. Cat.
Nah, what?
你想什么呢？
What? I'm sorry. What? What? I'm sorry.
瞧你走神的，认真点儿。我正在说给 MacBook 下补丁呢。
对对。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不过正好，下面的 Popular American 里面，我们要来学学走神怎么说。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明天要考试，今天一起复习，但是李华一直没法专心学习。他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So Reaganomics were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李华 are you listening?
发生什么事了？
李华，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Zone out? 你在说什么啊 Larry?
To zone out means to lose concentration and to not notice what's happening around you.
你是说我分心了吗?
Yes, a zone is an area. If you zone out, you mentally drift away from the place you are currently at and go off into empty, dreamy space.
所以 zone 是指一个区域。那 zone out 就是走神。
Yep, so stop zoning o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studying to do.
好吧，那你告诉我，什么是 supply side economics?
Supply side economics argues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be most effectively created by lowering barriers for people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比如说降低所得税。
He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ooking? Cooking with wha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是指我终于跟上了，了解你在说什么。是啊，我还是懂一点点的。不过，这个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和了解一件事情，这怎么扯得上关系啊？
This comes with a little bit of history.In the 1930s, cooking became more convenient as the kitchen evolved from the old coal-wood range into the wood-gas combination. So when we sa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you've crossed the barrier and progressed.
真有意思诶。原来啊，这是1930年代煮饭是从依靠碳还有木头，后来进化成依靠天然气，生活就方便了很多。所以说呢，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就是代表我进步了。
Yes, that is correct. W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now, learning so fast.
没错， 我现在精神啊好多了，还是学习英文俚语比较有趣呢。
But we have to keep going with economics, or else we're both going to fail the exam tomorrow.
哎，是啊。But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boring economics, I'm going to zone out again.
What should we do then?
哎，要不这样，你先教我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的用法，让我变得有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来看经济学，怎么样啊？
I guess that could work. You seem to be able to use these two phrases already.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当然有啊。如果分心是 zone out, 那很专注的时候就是 I'm really zoned in, right?
That's interesting, but no one says it that way. A lot of phrases are only used in one direction. Therefore, you can only say zone out,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zone in.
Oh,原来如此，分心是 zone out, 但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却不能反过来说 zone in.
Right. What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that phrase?
Even though I was zoning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view session, I began to cook with gas.
The phrase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s usually used together as one, so no words are changed.Therefore, we don't say that someone begins to cook with gas.
啊，好麻烦哦。所以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得要整句一字不漏的用啊。通常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而不是用来形容第三者的。
That's right, n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Do you think we can go back to economics?
啊，我要回家了啦。今天晚上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决赛，拜拜咯。
Wait, Li Hua!
Guys, 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zone out, 意思是走神儿发呆，另一个是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指一个人开始进入状况了。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Cat.我可要批评你了。How could you zone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how?
I'm really sorry. I was thinking about all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to my supervisor. 他今天早上又让我去帮他卖咖啡。我又不是给他跑腿的小时工。
哦，原来是这样。也许你可以跟他谈谈，说不定他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个事儿呢。
杨林， if he asks me to buy coffee again, I will throw it in his face. Yeah, yeah, I will do that.不过大家先拿我当一个模板，咱们来看看跑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跟班打杂的。
Hey， 芳芳 ，What's up？Do you like your new job?
还行吧，就是初来乍到，专业一点都用不上，净打杂了。
打杂？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无非就是复印文件、取东西、接电话什么的。哎，美国人怎么形容这种工作啊？
Someone who does small and unimportant tasks at work is called a gopher. G-O-F-O-R. Gopher.
哦，这么说 ,gopher 就是公司里的小弟小妹。Gopher 的主要工作就是跑腿儿。那跑腿儿又怎么说呢
?We say they run errands for others. Run is spelled R-U-N. Errands is spelled E-R-R-A-N-D-S. The word errand means a short trip that's taken to finish a necessary task.
Errand, 差事，复数加 S, errands. 所以 run errands for others 就是替别人跑腿儿的意思。
That's right.I guess you don't really like running errands for your boss, right?
是啊，我想做有意义的工作，可老板总让我干些没用的活。
She gives you a lot of busy work, I'm assuming? The phrase busy work refers to tasks that keep people busy, but are not very useful.
哦，原来 busy work 就是花时间，但没有意义的工作。老板给我 busy work, 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愿意看我闲着。
That's right. Fang Fang, a lot of people start as gophers and work their way up.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公司里跑腿打杂的小弟小妹叫 gopher， 跑腿是 run errands for others， 消磨时间但是没有意义的工作是 busy wor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I'm such a gopher at work. I hate how they make me do all this busy work.
怎么可能？你可是我们的优秀主持人。上次还有听众说最喜欢 Cat 的幽默风格呢。
Oh, you know how to cheer me up, girl. Thanks. 那好了，咱们接下来说的好玩的。Today, Tom is taking his dog to a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Yeah.
这真的靠谱吗？咱们赶快去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m 和 Mindy 养的狗不听话，所以今天要带他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Thank you so much for seeing us today, Doctor. Our dog is having some mental problems and needs a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Of course,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concerned about your dog's mental health. What's the problem?
Well, you see, he's always running around wild, tearing the furniture up and breaking things.
Is that it?
Well, he also doesn't listen when I give him commands, and he tries to eat the food off of the table. He's really wreaking havoc in our house.
I see.
Professor Bowman, 你说 Tom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他说的这些症状，比如乱跑、撕咬东西、吃桌上东西什么的，这不是所有小狗都会做的吗？
Yeah, it probably needs a professional dog trainer more than it needs a pet psychologist.
对了， Tom 说 the dog is wreaking havoc， 这是什么意思呢？
To wreak havoc means to ruin or damage.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he really powerful typhoon wreaked havoc on the coastal cities.
原来 wreak havoc 就是毁坏，造成很大破坏的意思。
What do you think, Doctor? Is he depressed? He probably needs to be on some strong antidepressants, right?
Well, it's perfectly normal for a young puppy to have this kind of temperament. How often do you take him out to get some exercise?
Not that often. You see, I promised my wife that I would always take him for walks. But I started getting really tired of running after him all the time, so I stopped.
That's pretty important that he gets lots of exercise to use up his energy. He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我就知道 Tom 很难做到每天出去遛狗。瞧，连医生都说啊， Tom 的狗精力过剩。
Right. The dog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Cooped up? 就是指被关起来吗？
Exactly. You can use it in lots of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you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when you're sad.So that you don't keep your emotions cooped up inside yourself.
Oh, 就是说难过的时候不要把感情憋在心里，应该啊找人聊聊天发泄一下。哎，对了，这个心理医生还说到一个词 temperam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temperament means character or personality.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for doctors to have a calm temperament so they can handle the stress of their job.
Oh.那就是性情，那 even temperament 就是性格随和，好脾气咯。
That's right.
Tom, I really wouldn't worry about it. As he grows up, he'll mellow out.
I hope so, because I have such high hopes for him. Even though my parents never loved me and never thought I could achieve anything, I'm going to make sure this dog is a winner.
I see. So you're treating your dog the way you wish your parents had treated you.
Exactly.And when we win first prize at all the dog shows, I'll show all thos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me when I was a kid.
Right. Well, Tom,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You, on the other hand, need some serious professional help.
So, Winnie, what is the psychologist's conclusion?
他说啊，狗没病，人有病，需要看心理医生的是 Tom 自己。哎，对了 ，Professor， 他说 the dog will mellow out.是什么意思啊？
Someone is mellow if he is very relaxed, calm, and not worried about things.
所以医生是说 ,Tom 的狗随着年龄增加脾气会越来越好。Tom 还说等他的狗在宠物比赛里得了冠军他会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他要向那些嘲笑过他的人 show 什么呢
?Winnie, if you prove that you were right and another person is wrong, you can say you showed that person. For example, I never thought Andy was very smart, but when he got into Harvard, he really showed me.
哦，就是让别人服气，见识自己的厉害。原来 Tom 养狗是这个目的啊！我看他还真的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Tom 养狗的初衷是 He wants to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诊断出炉，小狗没问题，是 Tom 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Gosh, Tom's a pretty weird guy, huh?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to have pets because they love them,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show off to other people.
哎，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呗。
说的对。All right, enough about pets. Now, let's go learn some tips for climbing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Today's tip...is playing golf.
礼节美语
Robert 两年前开始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积累了不少商业界的人脉。同事 Mark 问他
But how can you play with people who've been golfing for 20 years? Isn't it embarrassing?
Golf has a system called handicapping, and the system does its best to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It's quite common for a novice to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That's interesting. I read an article once that says you can tell a lot about a person's management style by how they play golf. Do you agree with that?
Actually, yes. Say, for example, you hit your ball into a sand trap. The way you react to that demonstrates a great deal about your character.
Robert 告诉 Mark, 打高尔夫球有所谓的
handicapping system.
差点系统能够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
平衡不同选手之间的水平让水平相对较差的新手
novice
能和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经验丰富的老手一起打球在这里新手
novice
还可以用
rookie
来代替 Robert 说从球风还能看出一个人的管理风格
So the executives on the golf course are all sort of sizing each other up.
Absolutely. So what about you? Do you play any sports?
I was on the ping pong team in high school. Ping pong suits my temperament. It requires high concentration and quick decision-making skills. Unfortunately, ping pong is not a game of choice for most business executives.
Yeah, I don't think CEOs like to get too sweaty.Are you interested in trying your hand at golf?
I think I might be. Do I have to purchase a set of golf clubs to begin with?
既然从球风能看出一个人的经营管理风格，那球场上的公司主管们自然都会
size each other up.
相互打量，彼此观察。Robert 问 Mark 喜欢什么运动项目。Mark 说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打过乒乓球。
It suits my temperament.
乒乓球适合我的性情。
Temperament is spelled T-E-M-P-E-R-A-M-E-N-T, temperament.
是性格、性情的意思。可惜的是，乒乓球不是商界高层喜爱的运动。
Not a game of choice.
Robert 表示同意，因为公司的 CEO 们可不想
get too sweaty,
出一身臭汗。Robert 问 Mark 愿不愿意
try his hand at golf,
试着学打高尔夫球。
To try one's hand at something.
是尝试的意思。Mark 问 Robert, 要不要事先准备一套球杆? Robert 回答说,
Not in the beginning. I'll tell you what, let's go out to the club and hit a few balls next Saturday morning.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And like you said,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Well, I've got to take off. How does 7:30 next Saturday morning work for you?
Sounds great. Thanks, Robert.
Not at all. I'll see you next week.
Robert 告诉 Mark 先不用制备球杆，可以先去球场打几个球试试手。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意思是说，说不定你一下子就会上瘾呢。两人分手前约好下周六早上7:30一起去打球。
原来那些商业主管在打高尔夫的时候要 size each other up, 彼此观察。哎呀，连运动的时候都不能闲着，这些老板也是真累。
That's the price you have to pay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哎，看来我真不是当有钱人的材料耶。
别泄气嘛，杨林。You can be successful in your own field.
借你吉言咯。好了，上面 Robert 和 Mark 约好要去打高尔夫。下面我们要来教教大家，如果其中一个人爽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庄明要问的放鸽子。
哟，庄明，你干嘛气冲冲的？
今天真倒霉，我刚让人放鸽子了。
鸽子 ？Pigeon? I don't get it.
放鸽子就是你和别人约好，结果对方却没来。哎，美语里这个该怎么说呀
？Oh, you mean you arranged to meet someone, but the person was a no-show.
No-show， 把 no 和 show show 放在一起 ，no-show 就是没来，爽约。
Yes, but Zhang Ming, who was this no-show? Your boyfriend?
怎么说呢？我约好去见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男生，是别人介绍的，就算是相亲吧。
我明白了。You went on a blind date.
Blind 后面加上 date 约会 ，blind date 就是相亲吗
？Yes.If your friend set you up with someone you've never met before, that's called a blind date. Blind dates usually end up bad.
可不是吗？就说我今天这个相亲对象吧，直接放我鸽子，害我白等。
In this case, Zhang Ming, you say, I got stood up. 我被人放鸽子。
Stood up 不是站起来的意思吗？我可没一直站着傻等呀。
No, if you stand someone up, you fail to show up at a date.
哦，不去约会放别人鸽子，就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而我是被放鸽子，所以你说我 got stood up。
That's right， 我也常被放鸽子。Last month I had a date with a really cute guy， but he stood me up。哎，也别生气了，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爽约没来，可以说 no show。第二，放别人鸽子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第三，相亲可以说 blind dat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相亲是 blind date。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blind dates, Kat?
我不介意认识新朋友。You can start with friendship and see where things go.
Kat, 其实我的朋友 Matthew 一直想认识你。Let me set you guys up.
Again, I don't mind another friend.
It's a date. 好的，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有任何问题和评价，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就在人们对美朝领导人举行峰会成功机会越来越表示怀疑，并质疑这次峰会能否按计划举行之际，川普总统预定周二在白宫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周二预定的2小时会谈期间，文在寅将努力再向川普总统保证，下个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将会产生历史性的突破。华盛顿一些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责怪韩国官员们当初向川普总统夸大朝鲜领导人契合的意愿。一些分析人士说，文在寅看来急于要川普确信应该继续前往参加与金正恩的峰会，接着争取美国总统下令解除对朝鲜的一些制裁，好让计划中的朝韩合作项目得以推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川普总统前不久猜测中国影响了平壤，发出质疑新加坡峰会的有关言论。川普星期一发推文，敦促中国在制裁朝鲜期间谨守中朝边界，直到他能跟金正恩签署协议。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对源自中国经由越南进入美国的钢材实施高额关税。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海关将对越南生产但是在中国基本制成的冷轧钢卷在进入美国时收取近 200% 反倾销关税以及 256% 的反补贴关税。商务部称，美国2015年对中国钢材实施双反关税之后，从越南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冷轧钢从每年的900万美元飙升到2亿1500万美元。商务部最终查明，这些钢材基本上在中国制成，但为了逃避美国对进口中国钢材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中国出口商将钢材转移到越南，再向美国出口。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委内瑞拉实施经济制裁。华盛顿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欺骗的手段连任任期6年的总统。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人与委内瑞拉做任何石油交易。委内瑞拉曾经是世界最盛产石油的国家之一。加拉加斯当局星期一抨击美国的制裁令。委内瑞拉外长对媒体说，制裁令完全是违法的，称有关制裁是疯狂和野蛮行为，跟国际法完全抵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一份声明，称马杜罗的连任是对委内瑞拉宪法制度的攻击和对民主传统的冒犯。在马杜罗政权通过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选举崇尚民主之路前，那个政府将面临国际社会对他的孤立。美洲14个国家一致表示会收缩与加拉加斯的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对委内瑞拉大选结果的看法时，他说，各方应尊重委内瑞拉人民做出的选择，如果有争议，有关争议应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妥善的解决。越南外交部星期一针对中国远程轰炸机在有争议南中国海岛礁降落一事表示，中国的这个举动严重侵犯了越南对这些岛礁的主权。越南外交部女发言人黎世秋恒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活动加剧紧张局势，导致区域不稳定，也不利于在东海维持和平稳定和合作的环境。中国青海一家地方法院星期二对知名藏族政治犯、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判罪。他的一名辩护律师梁小军说，扎西文瑟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国际特赦组织发表一份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对扎西文瑟的宣判。该组织东亚研究部主任罗柱华在声明中说，今天对扎西文瑟的判决极不公正，他因为以和平方式让人们关注西藏文化遭受系统性侵蚀而被残忍处罚，将和平推动藏语教育当作煽动分裂是荒谬绝伦的做法。32岁的扎西文瑟本来是一名商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经过两天的这个艰苦谈判呢，美中就两国间的贸易纠纷达成共识。白宫网站和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六呢同时发布经贸磋商联合声明，基本要点是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大力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对中国的出口。双方还就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达成共识。中国媒体称美中取得双赢，避免了一场贸易战，而美国媒体注意到美国方面并没有明确承诺放弃先前提出的向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说法，只是说暂时搁置，更没有提到呢川普总统允诺的解除对中兴的制裁。两国在如何削减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也有不同表述。那么美中贸易谈判究竟谁是赢家？中方的让步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被国人骂作签署不平等这样条约呢？好，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谁输谁赢自然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朝野上下呢都把这场贸易谈判的输赢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不过我仔细阅读了这个美中贸易磋商达成的六点共识，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中方买买买，怎么看呢都像是中方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可能我的看法不够专业，我请教专家。首先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次谈判和谈判的这个结果呢？
这次交手很显然是美国赢了中国输了，但有意思的是呢，中国方面大肆宣扬胜利，美国这一面呢倒一声不吭。原因很简单，正因为中国政府担心别人说他输了，所以他要抢在前头大肆鼓吹胜利。另外他也知道他没法否认美国赢了，所以他就说双赢，是中国赢了美国也赢了。那至于美国这方面呢，美国知道他赢了，他也知道没有人怀疑他赢了，所以他没必要匆匆忙忙的去宣扬胜利。再说呢他也知道这次只是小有斩获，离他的目的呢还很远，眼下呢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愿意去这个现在就去欢呼胜利。那么这次美中谈判的结果说明我们原来对这件事的分析和预测是站得住脚的。就在两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头，当时我也讲到川普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到头来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川普呢并不是真的要打贸易战，他是以此作为手段，迫使中国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做出让步，最后呢达成一定的协议。那这样子一来呢，美国方面就没有受到损失而小有收益，这对美国、对川普政府、对共和党都有好处。那么这个回合呢很可能就以这种情况作为结束。那么现在情况看来呢，证明我们当时的这种估计呢是站得住脚的。那总体上来说呢，因为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他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那美国美国觉得他在美中贸易中吃了亏，所以他想扭转这个局势，为此呢不惜就是打一场贸易战，又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很强，他又打贸易战占了本钱，所以美国既有打贸易战的意愿，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本钱，但是他也有他的顾虑，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你打贸易战免不了是杀人1000自伤800，如果你的贸易战打起来了，在短期之内没有明显的成效，那么那些受到损害的群体 就可能投下反对票，让你这个贸易战打不下去，所以他有这个顾虑。那中国方面呢，就像中国官方自己说的，对贸易战他是不愿意打也不怕打。那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因为他不怕打呢，就是因为他是个专制国家，一旦打起来，尽管中方的损失更大，但是他可以把他这个损害呢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另外，对于来自老百姓不满呢，他可以强压下去，这是他不怕。但是呢，他知道他不愿意打，因为确实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啊。目前那个，因为中国知道他在美中贸易这个往来中收益良多啊，那么现在他还非常需要这种这个贸易往来，他不愿意现在就和美国闹僵，也就是他需要时间，他翅膀他觉得自己翅膀已经硬了，但是还不够硬，所以现在还需要美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宁肯做一些让步，然后争取时间，延续他所说的所谓这个战略机遇期，这就是他可能这就是最后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结果的原因。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民间中国民间的这个爱国主义啊和民族主义这个言论我们姑且不论，那么这次中国官方媒体呢，我们看到似乎也没有大肆吹嘘说中国赢了或取得了什么决定性的胜利啊，最终的胜利等等，而只是强调了这个谈判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双赢。那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啊官方媒体所说的这种成功或者双赢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说成是中国官方，应该是中共官方，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党不要绑架在一起。然后至于说中共官方他这次没有说这个中国赢，而是说双赢，那实际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了，就是一种阿 Q 式的胜利啊。过去总是这个中共的媒体历来都是讲最后赢家是中国啊，这个谁能成为最后赢家，总是会强调自己，但这一次没有强调，而反过来说这个又是。转一个说法，说成是双赢，实际上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胡明先生也讲了，我此前我也说过，我赌中国当局或者中共当局他会让步，会妥协。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妥协确实来了，但是这个妥协的后果，其实我觉得对中共来讲也并不乐观，因为他现在。要吞下的这个苦果非常之大啊，因为这个如果打贸易战啊，这个他没有多大的胜算，虽然可能美国也有损失，但是中共的这个可能手里的牌基本上是没有。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只是把这个开水煮青蛙变成了温水煮青蛙，这个后续的各种的麻烦可能还在后面，就是一个是代理美国并没有说就是放弃制裁啊，只是暂停，而且呢还要看中国的表现，还要看这个协议落实的情况，而且还要具体商谈这个这些个中间这些中国采购的这个清单的这些个交易的整个到底你卖给我什么东西，我买给你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就像那个美国提出来朝鲜你要去核的话，我得要能够核查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悬在中共的头上，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麻烦的。那么后续的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对中共政权的一系列的这个后续影响，由于这个谈判的后果所产生的后续影响，这个我以前也预测过。往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就进来了啊，我们许多网友呢回应两位专家的这个看法。 一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单纯报复性的贸易战是愚蠢的，贸易战应该是为了维护贸易秩序，川普要把中国拉回国际贸易秩序里，停止中共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包括知识产权、关税壁垒等等。在中共服软之前呢，川普都不应该停下，现在的联合声明以及川普和习近平的嘴炮根本不是事，根本必须呢，要是看共产党会不会遵守国际贸易秩序。刘汉说，我觉得美中贸易谈判是临时休兵，主要是因为川普呢是要中国大陆对朝鲜施加影响而完成川金会，可以预见川金会之后呢，美国在贸易上对北京会更加强硬，中国大陆只有全面开放市场才能破解美中贸易的问题，美国有本事就和全世界的产品竞争。坚毅镇这位网友说，其实美国一开始就搞错了，这次谈判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经贸谈判，根本就不属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谈判，可惜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美国政府代表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政府代表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私利，根本与人民无关，清醒的人确实太少，悲乎。我们继续接着我们的讨论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一些这个媒体呢都鼓吹说是这次这个双赢。我们就以这个环球时报为例，几个星期前呢，我们看到他还信誓旦旦的要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星期天突然呢转而对美国相当同情，他说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贸的这个顺差呢达到了2758亿美元，失衡度如此之高的双边贸易的确难以持续。环球时报我们看到他甚至不否认中美经贸磋商这个中心议题肯定是中方商量如何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也不否认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国人赢了，这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就刚才仅举了环球时报这一个例子，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中国官媒的这种态度其实本身就意味着中国输了。胡先生您的看法？
那中国呢也确实比较被动，众所周知这次贸易冲突是美国人带头发难搞起来的，如果中国当局不理睬或者给人家顶回去，那你可以说你赢了，可是你中国当局是做了回应，然后呢两边达成协议，达成这个协议啊，所以单凭常识推理我们就知道那一定是中国方面做了让步啊。那么既然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方面做了让步而美国方面没有让步，那当然人们就会判定是这个所谓这中国输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官方也注意到这一点，你除了环球时报那些就是讲法之外，我们注意到这个龙永图他也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中美达成协议，中国要更多的购买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他说这不是对美国的让步，而这是改革开放40年之后必须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那么这个他公报中也谈到这个联合共同声明中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多买美国东西呢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啊。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你确实如果中国多买美国东西对老百姓是有利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好的事儿你中国当局你怎么不早做呢？你怎么不主动的去做呢？你怎么非要等到美国人骂骂咧咧闹到门上来你才去这么做呢？你怎么直到今天才想起来要满足中国人民的消费需要？你原来干嘛去了呢？那这不是等于承认中共当局在中共当局那里中国人民的需要，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并不占有优先地位，中共当局是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国人民利益之上。所以这等于说呢只是因为亏得这次美国人施加压力了，这才想起来要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了所以你要说这次中国也要赢了的话，那显然就是中国人民赢了，但是这个政府你中共当局呢是输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原来就从 一开始，那么尤其到现在，他们都认为这种这个美中这场这个贸易的冲突它会倒逼中国不得不实行一些改革，这反而会对中国带来一些好处，那也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而这一点呢，和官方自己所说的赢了，当然是截然相反的。
好的，那么胡先生呢，他刚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呢，有人啊，很多人对于中国官媒打着这个人民利益的旗号来美化谈判的这个结果都感到不以为然。比如说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是为了遵循习近平的执政理念，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等等，并且呢还有助于国内竞争市场的形成等等。那么有人说呢，这其实还是意味着美国赢了，只不过中国需要一个台阶。那么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
我觉得不仅仅是需要一个台阶，他现在是需要用这种迂回的办法。为什么中国这次没有承诺这个减少逆差2000亿这一点？他只是提出来我多买你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这个中共他有个很难操作的地方，就是我上次我记得谈到，就是政治局会议突然提出来要拉动内需，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如果美国的商品你要加大采购的话，你必须得有人买。那么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呢，现在没钱了，中国老百姓的钱都套牢在房市上，都在房地产上了。那而且这个中国这个老百姓的存款已经首次出现了这个负增长。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你想拉动内需，但是老百姓没钱，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他只有要用一个拖延战术。如果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你说比如说癌症药品，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你都不降关税，都是高关税，可能在这期间因为中国老百姓因为癌症而死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呢这个政府确实很冷血，就是看着你死我也要这个高关税的这个药品进来，然后这个你买不起你就死，这个是很冷血的。当然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农产品这块，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说增加美国的农产品进口，肯定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就是也许这个大豆便宜了，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衍生产品便宜了，然后牛肉便宜了，各种的这方面，我觉得农产品可能就是对在中国会降价。当然还有比如汽车了什么，但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开始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就是中国的房市在这种形势下，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必然要房价可能会向下走。为什么呢？不向下走，持续的保持这样的高房价的话，那中国人的这个内需就拉动不起来，就没有购买力。那么为了消化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中国要多买美国商品的话，就必须要降房市。因为以往我们看政府这个超发货币，其实它同时它就是抬高土地的价格，然后抬高房产的价格，然后让老百姓贷款去买房，就是把这个债务，本来这个货币发行货币这个债务是属于政府的债务，他把这个债务转嫁给老百姓，让每家人可能都变成房奴，只要你是有这个住房需求的人都变成房奴。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结构，但是这次可能中美的这个贸易争端有可能导致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会重新调整，但这样的调整我觉得从长远来讲也可能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至于这个水什么时候开我们还要慢慢看。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呢都提到不管这个中美贸易谈判这一次的结果最终如何，但是有一条，中国人民是得利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大量的网友呢同意这种 嘉宾的这种看法。乔哲的这位网友，一位叫乔哲的网友说，中方报告称因为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增长而增加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川普成了中国人民的救世主，因为川普一怒，中国人民立刻就富了，中国人民的消费需求就增长了。还有一位叫柏林强这位网友，他说中美贸易纠纷虽然双方实力不等啊，不对等，谈不上战，但若非要说输赢，应该说人民赢了，中共输了。好，现在呢我们来接电话，很多很多读者和这个很多听众观众等在线上，我们把他接进来啊，分享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接电话啊，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刚才呢去加天然气，三块四的一立方，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
嗯，
我看网上说美国这个天然气呢还合人民币六毛钱一立方，不是说消费不起都排着队呢，但是他为什么不买美国的呢？他买俄罗斯的，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我看这个中美不是中美贸易商谈贸易谈判，那就是习近平和川普贸易谈判，川普为了连任，是吧？为了选票，习近平呢是保住他自己的安全，保住他自己的生命，这个与高官与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关系。每一个高官他们敢不听习近平的吗？
嗯，
哪个中国的哪一部分属哪个高官呢？你这一查哪个高官不得被拿下来呢？所以说这些事啊，也就是川普和习近平他们两个在玩把戏。
好的，
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下一位，吉林的金先生。吉林金先生。
不听流言尖叫，习以雄韬成竹，自立图强富，神州可无恙，静听寰宇服。从这次谈判来看，中国制造2025还有这个政府补贴，然后这个外资进入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这三个最关键的点中国都没有让，美国已经停战了，那么中国是100%的赢了。至于说增加这个美国进口，这个已经是老调常谈，谈了几十年了，所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让步。
好的，
而且如果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我们看到即便是刚才我们讨论啊，即便是中国做出了极大的一个让步，似乎呢好像也没有换来美国同等的让步。有人注意到美中对这次谈判有不同的表述，中方强调最大的胜利是美国不打贸易战了，可是美中联合声明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且更没有提到这个解除对中兴制裁，这个在中国来说极为敏感的这样一个议题。那么请问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因为在这次美中贸易冲突中中国做了让步，美国没有让步，所以大家就会认为美国赢了中国输了那中国当局显然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也强调呢美国也做了让步，那美国最大的让步就是他不打贸易战了所以这个中国之所以说中国赢了，就赢在这一点上。但这个说法本身很站不住脚，
嗯，
因为美国他原来说打贸易战本来就是把它当作一种威胁，当作一种迫使中国让步的手段，既然你中国让步了，那当然他目的就达到了，那么他就不用再去打贸易战了就像你做买卖，假如你一个人你卖苹果，你说卖1块钱一斤，你来个买主，他说他只肯5毛钱一斤，要给你要个价，最后争了半天，最后你用8毛钱卖出去了，
嗯，
那别人自然会认为这个买主占了便宜了，因为他把你本来1块钱一斤的东西用8毛钱就买回去了你如果这个卖主你说那我固然是让了步，我把1块钱让成8毛钱了，但是对方也让步了，他从5毛钱变成了8毛钱了，他让的比我还多呢，那当然大家就觉得很可笑，因为您那本来就是漫天要价嘛，这个本来就是他那么一说嘛，实际让了价的降了价的是你卖苹果的这个人，所以他们这个情况回到这次贸易中就很明显就是正因为你中国做了让步，所以美国才说他这个不打贸易战了。
嗯，
另外呢，美国这个官员也说得非常清楚，其实他也不是说不打贸易战了，他只是暂时搁置啊。那么因为就是很多下面的事情还正在进行之中，
嗯，
那并不等于呢他就 并不意味着今后他就真的完全放弃，仍然有可能。而且呢，现在所说的也仅仅是目前这个回合啊，那么今后还可能有些别的一些问题。
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